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9日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两名涉嫌在纽约经营中国秘密警察站的华裔美国公民，被控受中国政府指使威胁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在一日之后，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华志强说，美国正在与国际的伙伴进行广泛努力，以打击中国政府主导的影响力行动。华志强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说，美国政府了解中国在几十个国家境内进行跨国执法，美国正透过公共外交与私人的外交管道与发现相同问题的伙伴国系合作。他说他们一直是进行相当广泛的努力，分享是他们所知道的，并且研究对付中国施展影响力行动最有效的工具和应对方案。联邦检察官星期一说，逮捕那两名的华裔美国公民是打击中国当局针对意见人士的行动的一部分，纽约不需要亦都不想要秘密警察站。北京当局就说，所谓的海外警察站的有关讲法毫无事实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今年1月曾经说，警察站唯一的业务是为当地华人提供行政便利，比如为他们更新驾照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说，美方将有关中国涉侨事务海外服务站和中国外交领事官员恶意关联、无端指责，这个完全是政治操弄，根本不存在海外警察站。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是不会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者任何外国政府骚扰或者威胁美国人。美国和西方当局已经提出警告，中国政府对海外的批评者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噤声。中国政府通常会锁定华裔，通过秘密行动试图扼杀言论或者胁迫他们返回中国。如果回到中国，这些批评者可能面临惩罚。中共官媒新华社星期二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红18号在北京会见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近年来与中国关系密切。人权组织和美国国会议员担心国际刑警组织可能沦为北京打压海外民主人士的工具。新华社报道说，在会面当中，王小红表示，中方愿与国际刑警组织一道推动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全球安全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他说中方对国际刑警组织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表示高度赞赏，支持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执法安全架构当中的领导地位。报道说，斯托克就感谢中方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支持，双方亦表示愿意不断深化在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务实合作。从事人权保护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去年一月曾经是写公开信给国际刑警组织，指该组织受到中国政府的严重渗透，为中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利用沦为迫害流亡海外民主人士的工具。保护卫士在去年12月更加揭露，中国在全球53个国家共设立了是至少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目的是监视、威胁、干扰任何在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二说，美国期望推进与中国的关系，但是北京需要明确表示自己的意图。布林肯在日本轻井泽镇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结束后，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的评论。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印尼会见了习近平，两个人进行了3个钟头的会谈。布林肯说，有沟通的渠道非常重要，世界各国希望美国负责任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而这个要从接触开始，从建立沟通渠道开始。他说这个正是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会晤习主席的时候试图强调的，他的期望是他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但这个确实需要中国明确表明自己是这样做的意图。他们会看看他们是否这样做，如果他们这样做，他的期望就是他们将会按照两位领导人在巴厘岛会议上商定的这样找到接触的方式。 在台湾事务方面，布林肯强调美国与七国集团伙伴国和全球很多国家采取一致的态度和立场，即是和平处理任何分歧，双方都不采取任何单方面破坏和平与稳定现状的行动。他说七国集团外长的联合声明反映了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回应了布林肯的评论，要求美国停止一边声称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一边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汪文斌说，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美方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制定和执行错误的对华政策。美国众议院星期一通过一项新的法案，目的在于使用制裁、出口管制和国际协调和压力等方式追究中国在间谍气球事件上的责任。维护领空主权法案以405票对6票通过，这项法案最初在2月下旬由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格雷戈里·米克斯提出。当时美国军方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击落了一个据称来自中国的间谍气球。这个法案是提出几项的措施，包括要求美国国务卿与国家情报总监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协商制定外交战略，向盟友和伙伴通报中国监视计划的范围，并且建立全球共识以应对中国的全球监视气球计划。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妻子吉尔拜登星期二公布了他们的联邦纳税申报表，显示他们去年的收入接近$5,800,000，以 23.8% 的税率缴纳了联邦所得税，并且将他们收入约 3.5%， 即是$20,180捐赠给20个慈善机构。拜登夫妇公布的2022年总收入是$579,514，并且缴纳了$137,658的联邦所得税。福斯公司和福克斯新闻星期二以$7.875亿和解了多米宁投票系统公司提起的诽谤诉讼，避免了一场高调的庭审。一场审判本来会使到这个世纪顶级的媒体公司因为他们对2020年美国大选当中选票舞弊的虚假报道而成为众矢之的。多米宁公司的律师说，和解代表了澄清和问责，并且说谎言是有后果的。多米宁公司的律师拒绝回答有关福克斯新闻是否会公开道歉或者进行改革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落入乌克兰城镇哈索夫亚尔以及射向镇外的炮击至少导致三个人死亡。另外，中国最近在缅甸和柬埔寨可能的军事部署引发外界关注的，专家表示北京希望借此进军印度洋，亦都为抗衡美国的印太战略做好准备。而马祖断网事件之后，台湾正寻求卫星解决方案。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军售交付太慢，美国和台湾或者将会联合生产打造台湾武器库。美国国防承包商近日或将会到台湾访问，讨论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增强台湾防卫能力。军事专家建议，联合生产可能比军售更加快速地满足到台湾的武器需求，双方应该着重发展短程防御武器，考虑加强台湾本土国防产业的产能和韧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根据日本传媒日经亚洲4月11号报道，大约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将会在5月初组团访问台湾。由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的退役指挥官史蒂文鲁德尔所率领，这个是自2019年之后美国首次有大规模国防企业组团访台。日经亚洲报道指出，访问团将会同台湾洽谈联合生产武器事宜，优先聚焦无人机和弹药。除了同台湾防务工业的人物会谈之外，代表团亦都将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美台商会会长韩裕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从2017年就开始派防务代表团去台湾，蔡英文亦都将本土国防产业政策纳入五大创新产业之中。 中山科學研究院、中船公司、漢翔公司等好多組織都喺度開展重大嘅國內國防項目。美國公司同其合作開發同生產呢一啲產品。目前討論嘅美台防務合作嘅更廣泛議題，包括已經購買嘅武器嘅交付速度、未來武器嘅聯合生產與研發等。當然有可能在某個時間點可以在台灣島上生產獲得許可的武器，就是說美國的武器經過許可之後將會在台灣本島上生產。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2049計劃研究所主席薛瑞福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台聯合生產武器是值得探索的，特別是考慮到台灣對儲存彈藥的需求，進行一些合作是有意義的，將會讓台灣能夠自行生產。施瑞福認為，這項計劃所面臨的障礙將會取決於聯合製造武器議題的敏感性，過程中會面臨很多的挑戰。施瑞福說，如果美國政府支持，那仍然有商業利益的問題，美國的國防工業在這方面有一些發言權，在台灣生產的問題之一就在於有時缺乏第三方市場，因為其他國家不一定想從台灣購買武器或者是台灣所生產的東西。聯合生產武器存在經濟和商業可行性的問題，但為了我們在台灣的利益和維持台灣的韌性，我認為這個探索是有意義的。他說，日經亞洲的報導還指出，美國公司通常都需要政府授權才能夠與海外合作夥伴聯合生產武器。美國對聯合生產武器的諗法持開放態度，主要因為美國國防承包商在應付國內和海外需求方面都遇到挑戰。韓宇伯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還不知道美國政府是不是會全力支持，取決於很多的因素，包括該武器是不是符合美國的總體戰略、相關技術有幾咁先進等等，佢係美國已經擁有多年嘅嘢，定係非常新嘅嘢嚟咧？將佢發布俾外國，敏感性會增加噶。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國防與外交政策分析師喬丹科恩對美國之音話：，從歷史上嚟睇，美國政府嘅一啲部門一直對聯合生產武器持反對態度。佢話，因為呢一類型嘅情報共享將會秘密。信息置於風險之中，而且減少了價格抵消，那就意味著更少的利潤重新進入美國的經濟。卡托研究所研究美國軍事態勢與東亞軍控議題的資深研究員埃里克·戈密斯則提出安全上的擔憂，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可能會在台灣擁有情報資產，收集有關武器系統的信息並將它帶回去中國，可能不會將武器系統本身帶回去中國，但會獲取有關他們的信息。台灣大陸都說普通話，兩者之間信息流動相對容易，雙方彼此都有紐帶，這種程度的滲透很容易，因為雙方都有很多相似之處。對此，韓宇伯表示，將技術授權給自己公司以外的地方肯定會有顧慮的，但我要指出的是，台灣確實擁有美國技術和它生產的很多武器，這些擔憂是可以克服的。他舉例說，好像台積電這樣的公司每天都在生產別人的技術，他們被給予信任，不用擔心中國人會竊取該技術。多年來，台灣作為生產他人技術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已經建立了相當大的信任度。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12號發布社評指出，如果美國軍工企業真的在台灣島內建立生產線，將會是比對台軍售性質更加惡劣的舉動。屆時在中國採取必要制裁措施之外，這類生產點將自動成為解放軍鎖定的打擊目標，亦就是多個活靶子。戈密斯建議國防承包商之行應該盡力保持低調，中國的反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將會生產什麼的武器、如何進行，以及美國在幾大程度上對待此行。如果美國國會議員或者總統都非常直言不諱，就好像這個是一件根本的變革性大事，我擔心中國會以一種更加嚴重的方式去回應。國防承包商此行應該悄悄進行，不要公開宣揚，它的實際好處非常的真實， 而佩洛西或麦卡锡会见台湾总统的实际好处却并非如此，所以我认为他可能有很大的潜力。他说，在具体武器方面，美台商会会长韩裕伯对日经亚洲表示，台湾对功能强大又相对成本低廉的无人机，包括无人飞机、水面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机以及相应的弹药，都很感到兴趣。卡托研究所的戈密斯认为，乌克兰战争中突显重要性的弹药、无人机、毒刺和标枪导弹都可以是美台联合生产的重点对象，应该着重打造短程防御系统而非长程打击武器，包括反舰武器、短程到中程防空武器、短程无人机，以防御为主。我认为更危险的是例如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好远，可以击中中国境内的目标。我的建议就是支持那种短程防御系统，但不要帮助台湾建立射程更远、更具攻击性的系统，它在战争中和战争之前都有更高的风险。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近日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强调，台湾应该采用一种不对称战争模式，重点就是小型武器，例如便携式导弹和地雷，这些武器难以被发现，但能够有效阻止敌人的前进。根据日经亚洲去年的报道，美台可能的联合生产模式仍然不明朗，可能是由美国国防公司提供技术在台湾制造武器，亦都有可能在美国运用台制零组件制造武器。韩宇伯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仍不清楚联合生产模式将会怎样去实施，从概念上来讲，如果可能的话，考虑在台湾岛上生产一些导弹是有意义的，但这些导弹将如何生产以及由哪个生产仍未有讨论。与乌克兰不同，台湾并没有陆地边界，任何物资都必须通过空运或者海运进入台湾，极容易受到中国军方的拦截。戈密斯指出，考虑到向台湾运送武器的困难，以及乌克兰战争对美国军事资源的占用，确保台湾的本土国防生产韧性是非常重要的。台湾需要有能力在冲突开始之前去制造大量需要的东西，然后在冲突开始之后保持这些生产线的运转，这个是非常困难，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事前进行改进。台湾亦都意识到这一点，正在扩大一些反舰和防空导弹生产线，但这一项工作需要时间来扩展设施并加快速度。美国的援助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他建议美国可以提供一些技术或物质的支持，帮助台湾建立管理实践设施的运行，扩展现有生产线。台湾则在资源方面结合美国的技术输入进行繁重工作，更多地运用本土的原材料，更少依赖美国。除了联合武器生产的可能性，美国正在试图解决对台军售延迟的困境。据防务新闻网站 Defense News 4月6号报道，五个大楼正希望通过总统提款授权及外国军事融资机制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啱结束台湾访问的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未能够将答应的武器系统及时交给台湾，等于就是邀请中国入侵台湾。他将中国与台湾的情势比喻成2022年俄国入侵乌克兰，还有二战期间姑息纳粹头目希特拉。目前美国仍然需要向台湾交付约190亿美元的承诺武器。卡托研究所的科恩对此指出，大部分积压的武器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并没有重叠，其中六成来自 F-16 的销售，其余四成大部分是未运往乌克兰的大件物品。其次，这个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延迟，因为美国对外军售通常需要五年多时间，从总统通知国会一直到武器交付。戈密斯认为，对台军售除了具有军事用途之外，还释放支持性的政治信号，但缺点之一就是交付需要时间，不如联合武器生产的效率更快。最初的公告会引起很多关注的，但是一旦开始， 聯合生產武器可以非常安靜，可能發生在幕後，獲得武器的速度更快，它不講盛大的排場，這個就是主要的權衡，它帶來更快更安靜的交付，但是釋放的象徵性政治支持較少。它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今年二月，連接台灣本島與馬祖列島的海底電纜被切斷，台灣酒店業者黃莊傑的生意遭到重創。馬祖電纜切斷事件之後，台灣就尋求衛星解決方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35歲的黃莊傑來自馬祖北竿島，他對法新社說，這個非常之不方便，他們都非常依賴互聯網，由於網速慢，客人很難在線預訂或者支付。电缆被切断，不单止让黄庄杰这样的商人是头痛，还凸显了来自中国的威胁加剧之际，台湾的数码方面的脆弱性。在几日之内，这两条电缆在距离马祖约50公里的地方相继被切断。当地人以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说，造成破坏的可能是中国渔船或者是挖沙船，他们经常在台湾水域放下牢具或者是刮擦海床。執政的民進黨高級立法委員鄭溫鵬對法新社說，他認為中國已經意識到這種情況，本來是很容易地制止這種破壞的行為，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中國自稱他們的捕魚行為是負責任的。北京外交部否認他們的漁船的船員參與其中。2021年以來已經發生近十幾宗這類的事件，台灣當局正是尋求解決的方案。民進黨馬祖蓮江縣黨部主任委員李文說，如果馬祖可能是遭遇網絡中斷，台灣其他地區是否會發生類似的事件呢？雖然連接台灣本土外的馬祖島和金門島的電纜淺到足以受到漁船的威脅，但專家說，即使是沿著主島北部、西部和南部鋪設得更深的電纜，亦都容易受到破壞。海底電纜維修需要專業的人員，可能要花費幾百萬美元。在電纜被切斷的期間，約有10,000居民的馬祖群島距離中國大陸只是幾英里，依賴山上的微波備用系統，直到3月下旬進行維修。當局正在全台灣範圍內尋求更加穩固的替代方案。台灣數位發展部對法新社說，它有一個為期兩年、耗資1,800萬美元的計劃，在台灣本土和海外700多處安裝衛星的接收器，以自然災害或者戰爭等緊急情況下維持政府通訊。該部門說，願意與任何合格的衛星服務是提供商是合作。中國最近在台灣島附近進行的軍事演習凸顯了這種的緊迫性。演習在台灣總統蔡英文過境訪問美國，並且會晤眾議院議長麥卡錫之後進行的。據報道，在那次過境訪問期間，兩名的美國議員與蔡英文討論了台灣使用馬斯克的星鏈的衛星系統的可能性。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星鏈系統一直部署在烏克蘭。運行星鏈系統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沒有回應，台灣總統辦公室就拒絕了法新社的置評要求。專家說，馬祖等地的網絡中斷已經為北京提供了寶貴的情報。台北的軍事專家曾怡石說，這個無疑為中國提供一個觀察馬祖軍民數字復原力的機會。依靠數字信號接受客戶訂單的馬祖漁民描述了令人沮喪的中斷的情況。45歲的黃家文說，網絡速度非常非常慢，或者消息甚至沒辦法送達，當人打電話給他的時候，他一句話都未講完就被切斷。那裡長達數星期的通訊中斷亦都令人了解到，如果台灣2,300萬人，包括他們政治和軍事的精英，他們的網絡被切斷，他們的生活會是怎樣的？分析人士說，主島的海底電纜可能會被中國無人潛航器切斷，他們地面的終端可能會受到火箭彈或者特種部隊的攻擊。退役將軍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軍事專家胡瑞洲對法新社說，中國入侵的話將會試圖破壞台灣的通訊的環境，他說這些事件增加了對台灣戰備水平的疑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中國最近在緬甸和柬埔寨可能的軍事部署引發外界關注，專家表示，北京希望借此進軍印度洋，都為抗衡美國的印太戰略做準備。 但中缅和中柬的军事合作恐怕会导致中国和越南的海上冲突扩大，与东盟的关系生变，亦都将会令到美中在东南亚的对抗更加激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外界关注中国最近在缅甸和柬埔寨可能的军事部署。中国外交部在4月10号星期一在微信上对于彭博社提问时候作出的最新的表示说，有关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在此之前，彭博社在本月7号引述印度官员报道说，最近印度与缅甸对峙，因为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中国工人正在缅甸的椰子群岛建立看似好像是监听哨站的设施，并且拓展岛上一条飞机入口道，引发印度担忧这座距离印度军事设施不到60公里的小岛恐怕遭中国用来监控印度海军基地的通讯以及追踪他们东部海岸试验场的导弹。不过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说，相关的指控是荒谬，并且否认中国或者印度官员曾经提出这项的议题。邵敏通并且说，缅甸永远不会允许外国军队进入。但是彭博社指出，自从1990年代以来，有关缅甸允许中国在椰子群岛建立情报设施的消息就不断传出。总部位于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是近期是发布报告，推测缅甸正将椰子群岛军事化，目的在该地区展开海上监视活动，使这个议题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对此，观察人士透露，中国疑似在缅甸的椰子群岛建立军事设施，目标是确保未来经由是位于印度洋东北部的安达曼海的海路畅通，以进一步掌握油气资源和航道安全。而爆发军事政变超过两年，遭受国际孤立的缅甸正为北京进军印度洋提供便利的条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刚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和缅甸有这样的合作，他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对中国来讲，确实他有这种安全方面的需求，包括近几年在斯里兰卡港口的这些活动，长远来看会符合中国在印度洋安全利益的追求。当然缅甸现在的军政府面临的情况，它确实会有利于中国和缅甸展开类似这样的军售防护方面的项目。缅甸为中国开辟直往印度洋的通路，还包括中缅原油管道。中缅原油管道在2017年成功投产，起点为面向印度洋的安达曼海，位于缅甸若开邦的马德岛。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曾经说，中缅原油管线将会使中国进口至中东的原油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对于实现中国能源多元化和确保能源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杨浩在去年7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北京看到俄罗斯因为侵略乌克兰遭受西方全面的抵制之后，忧心未来对外的军事行动恐怕亦都将会招致国际制裁，因此希望藉由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成为未来取得海外能源的替代方案之一。实际上，缅甸军政府并非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北京长期与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关系匪浅，使到长年与这些地方武装交战的缅甸军方与中国存在矛盾和猜忌。不过专注东南亚研究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说，椰子群岛上可能存在的军事设备显示，北京目前对缅甸的影响力有增无减。马斯顿说，自从缅甸政变以来，中国无疑已经加强对缅甸的战略影响力，它是主要的赢家，亦都是缅甸军方的贵人。他不确定椰子群岛上的军事设备是否将对缅甸内战造成冲击，但他将会导致缅甸主权是受到侵蚀，进一步是扩大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但是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就指出，缅甸军政府迟迟不愿落实两年前与东盟达成的五点共识，已经令到东盟头痛万分，而现在身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传出与缅甸军政府在椰子群岛上进行军事合作，因为可能在未来冲击中国与东盟的关系。
When China tried to do that, it gave a lot of difficulty to ASEAN.To lobby military junta to below 5-point consensus. It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has to be careful.
孫金對美國之音話，當中國試圖在椰子群島建立軍事設施的時候，他讓東盟難以說服緬甸軍政府落實五點共識，這是中國必須謹慎以對的。中國試圖增加與緬甸軍政府的軍事合作，這個意味著中國試圖走上一條東盟不想要的道路，這個可能因此讓東盟是要處理更多的問題。印度斯坦時報上個星期三報導，雖然目前並沒有相關證據，但是印度預測椰子群島南端將會具備空中防御和監視能力，而類似的設備都將出現在柬埔寨的雲朗國家公園當中。日經亞洲本月初報導，柬國政府首早披露在西哈努克省海軍基地附近的雲朗國家公園建設防空中心和擴建雷達系統的計劃，此舉可能增強雲朗對中國的戰略價值。由中國援助建設，在去年6月進行改造工程的雲朗海軍基地，近幾年來被美國質疑將成為繼非洲吉布提之後的第二個中國海外基地，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印太的首個基地。但是柬埔寨首相洪森一直以來否認中國將在這裏駐軍的講法，柬埔寨憲法亦明令禁止在該國建設外國基地。不過亞洲時報指出，中國在雲朗海軍基地的存在可能得以監視在新加坡附近的美國海軍，甚至可以利用這個基地在南中國海包圍越南，讓它的海軍和海上執法機構不堪重負。對此，柬國智慧大學的孫金說，金邊擴建雲朗軍事設施的主因是盼加強與鄰國相比積弱不振的海軍能力，但此舉的確很有可能讓與柬埔寨關係密切的中國趁機在這裏擴大軍備的部署，是首當其衝的就是鄰國柬國，長期與中國在南中國海部分海域有主權爭議的越南。孫金說，柬埔寨必須要擴展海軍基地以保護自己的國家安全和利益，雖然柬國政府說根據憲法，柬埔寨不希望亦都不允許任何人和國家在他們自己的領土上建立基地，但是無庸置疑的，當中國提供這樣的支持的時候，中國更有可能涉入其中。當這座海軍基地完工之後，中國和柬埔寨之間可能會有很多的合作，而如果中國在雲朗海軍基地上展開更多特別是軍事的活動，他認為越南將對柬埔寨的舉措感到不滿。新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的越南專家阮克剛亦都在去年對亞洲時報分析說，越南第五地區司令部距離雲朗海軍基地只是30公里，中國軍隊在這裏的行動恐怕對越南海軍構成巨大風險。雖然柬國否認中國解放軍進駐雲朗海軍基地，但兩國的軍事合作確實正在擴大，中柬兩國是先在4月8日完成為期20日參演兵力共3000多人的金龍2023聯合軍演，亦都是中柬首次展開海上協同演練。不過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新聞消息，柬國國防部長迪班已經宣布，柬埔寨和中國將會在今年再舉行一場代號為和平天使的聯合軍演，將會側重於向可能在戰爭當中受傷的軍人和平民傳授技能。對此，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者馬斯頓說，一個顯示緊密的中柬關係又進一步升級，但是柬埔寨和西方民主國家的距離就越來越遠，將會進一步牽動美中在東南亞的競爭。
The U.S. is also looking to expand access in Southeast Asia, particularly in the Philippines, with new bases, part of the 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hich was signed in 2014, but has made little progress until now.
馬斯頓說，美國希望擴大在東南亞的立足點，特別在菲律賓建立新的基地，這是2014年美菲簽署的強化防衛合作協議的一部分，但到現在為止進展甚微，中國同樣是努力擴大他們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和安全夥伴關係，而且最近在柬埔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隨著柬埔寨與西方民主國家的距離越來越遠，而中國的關係越來越近，這個將會對美中競爭產生更加廣泛的負面影響。東南亞專家李明剛亦都說，中國在柬埔寨或者是緬甸可能的軍事部署尚屬初步的階段，但為了抗衡美國劍指中國的印太戰略，北京未來在東南亞持續擴張軍力將會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李明光话：，尤其喺美国嘅印太战略上，加大力度构建一啲小多边嘅安全安排、安全机制，嚟到限制中国嘅政治安全方面嘅影响力。所以中国佢会认为呢个系一定程度上去应对美国嘅措施，呢个可能会系一个趋势。就喺中国之后，会喺东南亚同埋南亚啲国家去加大喺安全、军事同埋防务方面嘅投入，逐步做更多类似咁样嘅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落入乌克兰城镇哈索夫阿尔以及射向镇外的炮击至少导致三个人死亡。这些炮击有时每几分钟就发生一次。城市工作人员说，他们如今的主要工作就是要令到民众以及任何值钱的东西都要撤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麦多克发自乌克兰哈索夫阿尔的报道。
记者在镇中心附近遇到了32岁的市行政管理长官叶夫根尼德米特里耶夫，他在自己的双型车里面，他说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当地的政府建筑物如今成为食品和取暖木材等紧急救援物资的分发站，商家都关门了，他们的窗户不是被钉起来，就是已经被打碎。这里还有一些人道救援。德米特里耶夫解释说，我们希望将这里的人道救援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哈索夫阿尔离巴赫穆特市大约10公里。巴赫穆特目前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这里是乌克兰境内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惨烈的战斗。哈索夫阿尔的距离足够接近，瞄准巴赫穆特的炮弹会落在这里，但是这座城镇本身也是攻击的目标，城内每一片树木成排的街区似乎都被攻击过。记者遇到的多数人都是携带武器并穿着着防弹服的军人，道路基本空空荡荡，但是载着军人奔赴战场的坦克和车辆时不时都会驶过的。在街的对面，三名戴着头盔、穿着着蓝色防弹服装的记者穿过城市的中央公园。这一刻，附近传出乌军向俄军阵地发出的隆隆炮声，但是在另一刻，一切都有可能改变。在五分钟车程的一处社区掩蔽所外，38岁的救援工作者、和平善良基金会负责人亚历山大·克维特科维奇负责管理运送一箱箱的食品和饮用水，他亦都身披防弹服，而且同同事都穿着迷彩服。上个月初，克维特科维奇曾经向巴赫穆特运送过物资，如今哈萨科夫阿尔是救援组织和多数记者所能够进入的最接近交战核心区的地方了。如今他说，在很多方面，哈萨科夫阿尔的情况令人不寒而栗地想起了两个月前的巴赫穆特。哈萨科夫阿尔如今受损严重，他接着说，上一次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他还是很完整的。这一刻的社区掩蔽所被称为无敌点，为大众提供手机充电和互联网接入。哈索夫阿尔大约两成人口仍然留在城里面，但多数市政府服务都已经终止了。留在镇内的1000多人多数是老人家、病人或者穷人，或者这三种身份兼有。撤离团队的电话号码印在小小的纸传单上，摆在掩蔽所或者是贴在墙上，但是打电话的人不多。救援工作者说，几个月前巴赫穆特的情况都类似是这样的，当时所有想逃走的人早就离开了巴赫穆特，而如今的情况不同，唯一的出城方式就是由军队武装救援，而军人正忙于坚守城市和保住自己的生命。我们算是幸运的了，74岁的前图书馆员斯韦特兰拿说，他上个礼拜逃出了巴赫穆特，用三日的时间试图招手拦下路过的军人，这些军人通常都是在逃离军击。然而67岁的哈索夫阿尔居民掩蔽所义工亚历山大说，尽管收到警告， 但是他和其他很多人都并没有离开计划，在乌克兰冲突的各处城镇和村庄，大众继续生活在炮火之下，以便照顾年迈或者患病的亲友、宠物或者是牲畜。我家被打坏了，他若无其事地说，窗户被炸碎了，所以用塑胶布包起来。很多人都相信，很多平民仍然生活在乌东战区，是因为他们支持由俄罗斯统治的观念。除了跨境家庭和文化纽带之外，俄语是此间使用最多的语言，而且不难发现对苏联时代有着怀旧情绪的人。不过在那些生活在乌克兰守军身边的人中间，记者并未有遇到有任何人公开宣称他们支持俄罗斯侵略军。80岁的弗拉基米尔在掩蔽所外食烟，他对记者说，他对谈论昔日的苏联不感到兴趣，但是他指出了他所认为的战争徒劳观点。他说，在他看来，不理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没办法在战斗中击败俄罗斯，所以他不相信如今乌克兰能够取胜。让我们都友好吧，他说，他伸出手指用英语反复强调友好这个词语。在同与记者交谈之际，居民和义工继续将一箱箱的食物搬入去掩蔽所。附近的大炮打响时，未有一个人眨眼。不过一声炮响过后，来袭火力呼啸而至，这个引起了几个人的惊觉。一位女士宣称，这个是正常的。美国之音摄影师博夏特放低摄影机，寻找被炮弹击中的位置。那处位置距离记者所在的地方不够近，算不上危险，所以他继续工作。在掩蔽所内，灯光熄灭了，现在是下午3点钟，发电机需要休息，直到第二日的早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希瑟麦多克发自乌克兰哈索夫亚尔的报道。对于那些关注偏情随想博客的人来讲，他的背后那位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十多年来一直能够躲避当局并不足为奇。关注他的作品的人说，阮晓环就是这么犀利，并且逐渐成为一个偶像。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他是一个传奇，他在关心网络自由的中国网民中很出名，他是精通互联网的典范，但最终政府还是拘捕了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连姆斯科特发来的报道。
在12年来发布几百篇反击中国共产党并且教授读者如何隐藏自己的数字的足迹和绕过中国防火长城的文章之后，当局终于是拘捕了他们的批评者阮晓环。上海警方在2021年5月在这名45岁的博主家中逮捕了他。将近两年之后，在2023年3月21号，他的判决是被公布。上海的一家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阮晓环有期徒刑7年。一份3月在网上流传的长达5页的判决书说，2009年至2021年期间，阮晓环编写百余篇造谣诽谤的煽动性的文章，内容涉及攻击抹黑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判决书说，阮晓环罪行重大，但没有提及他的博客或者具体的文章。倡导表达自由的组织美国不会中国研究部负责人戴安宁说，一种遗漏很可能是故意的，他说北京可能希望避免强调他的作品和他所代表的价值观，并且补充说官方不希望他成为烈士。戴安宁说，他们越关注他或者他的博客，外界就越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是罪犯并且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回复美国之音是要求置评的电子的邮件。中国是世界上关押新闻业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新闻自由监管机构估计在该国是身陷在监狱的新闻业者人数在40至120多人之间，其中很多人是博主。在严格限制的媒体环境当中，博主提供了罕见的独立声音。在2021年，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机构开始要求博主必须拥有政府批准的资格，才能够就某些主题发表文章。 分析人士说，阮晓环被指控的罪名经常被用来针对批评人士。媒体监督机构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的分部负责人亚尔维亚尼说，颠覆国家政权基本上可以是任何的事情，说这个是纯粹的独断专行，无论你做什么都有可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戴安宁说，七年是非常重的刑期，即使是针对国家安全罪，他说好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是一个是受到称赞的英雄，而不是被囚禁。编程随想在中国活动人士群体当中广为人知，但是阮晓环的妻子自称贝女士说，直到警察去到他们在上海的住处逮捕他的丈夫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网络的身份。警方并没有告知他太多的资讯，于是他在网上进行了搜索，找到了这个博客，并且得知他的作者是失踪，那个时候他才搞清楚其中的关联。他说牢狱生活对阮晓环造成伤害。贝女士说，他被判刑的时候，他看到他是特别瘦，头发亦都白了大半。他说当他被押送出审判大厅的时候，一直是回头地看他。在那一刻他下定决心必须要坚强，他说只有他能够救他的丈夫。贝女士正在就他丈夫的案件提出上诉，希望他能够尽快重获自由。戴安宁认为，阮晓环的案件可能凸显了北京的弱点，或者至少是他的不安全感。他说如果这个国家是这么强大，一百篇文章是怎样能够推翻他呢？在一个充满审查制度和政治压制的国家，这个问题是阮晓环和他的博客是作为这个问题的意义重大的核心。阮晓环在2009年1月开设了编程随想，他最初写的是编程和软件开发，但后来扩展到信息安全、中国的防火长城、洗脑和政治。他写过关于人工智能、电影和天安门事件的文章。2013年在编程随想获得德国之星国际博客大赛最佳中文博客提名的时候，他写话，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会来关心你。2019年他承认自己的博客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他的博客的评论栏当中是遭受大肆的攻击。据报道，他曾经两次收到谷歌邮件是遭受政府支持的攻击的警告。据报道，中国人权的网站改变中国的创始人曹雅学说，阮晓环的文章提供了在中国国内不容易获得的信息。曹雅学是该博客的忠实的读者，他对美国之音说，编程随想能够赋予人是自由思考的能力，他说他是一个勇士。曹雅学说，中国人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收集被禁信息和规避审查，但是编程随想被禁声和阮晓环被拘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说他们失去一个强大的媒介。回想起来，贝女士是觉得她的丈夫知道她即将是被捕，她说但是直到她被捕的前一日，她仍然坚持更新她的博客。编程随想2021年5月9号发布的最后一篇的文章当中，阮晓环分享了97本的电子书，包括乔治奥威尔的1984。他在文章当中写话，很显然有朝廷的走狗在他的博客长期蹲点，关注他发的每一篇的博文、每一条的留言。十多年来，朝廷始终是搞不定他。在第二日，警方就逮捕了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连姆斯科特的报道。
在上个礼拜4月10日被关押3年多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和丁家喜，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4年和12年。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和丁家喜的太太罗胜春均表示，判决结果并不意外，虽然愤怒和心痛，但不会轻言放弃抗争和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4月10日，被关押3年多的中国维权活动人士许志永以及维权律师丁家喜，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在山东临恩市临幽县一法庭系宣判，许志永被判有期徒刑14年，丁家喜被判12年。现居美国的丁家喜妻子罗胜春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法院连判决书都未有公开。而那一个晚上，他手在电话上面，当时就是特别想看一下的判决书，看看怎样来判。结果他是只是允许律师告诉我这几个数字，不允许不与家属判决书。讲是从一开始入场开始就是告诉你知，判决书不可以给任何人。你说这个宣判连判决书都不给，你还好意思是谈宣判呢？ 罗胜春表示，他一开始感到非常之气愤，但是现时亦都不在乎。从一开始强迫失踪许志永、丁家喜开始，就已经是不合法。但是我哋就要睇一睇不合法要表演到乜嘢嘅程度。现时判决书都唔俾，我当时系好气愤，但系回头想一想，我攞到判决书又有乜嘢意义呢？冇任何嘅意义，因为佢哋可以胡编乱造。他们说的每一句说话都没有任何一句是真的，那我们要他的判决书来做些什么呢？没有任何意义，令到他们是藏住在下面，我们不在乎，我们也都根本不想再看。他们这个判决书不给我们，我们已经是看到了他的邪恶。研究美国的前中国人权律师以及芝加哥大学合作教授投标认识许志永多年，曾经共同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得知判决消息的时候当然是很愤怒很心痛，但是也都不完全意外。滕彪表示，按照中共这样的对政治案件的逻辑以及模式，很多人都预感到这次的判决判刑会在十年以上，这种对民间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打压已经完全超出了以往的程度。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亦都有很多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被判刑，但是不是好像这样这么多，而且刑期亦都不像现时这么长。而另外在罪名上面，过去是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判刑的异议人士其实是比较少，而现时特别是多，很多的律师包括一些的访问、一些的人权捍卫者都被安上这样的罪名。许志永二年50岁，原籍河南民权县，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经在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任教，是中国知名法律学者以及公民运动领袖人物。丁家喜二年55岁，原籍湖北宜昌，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工程师的职业，后来转行为商业律师，2010年开始积极参加公民维权活动。2003年刚大学毕业两年的湖北黄冈人孙志刚被广州市人民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针对孙志刚被殴打的事件，许志永和其他的两位法学博士余刚、滕彪一起联名上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同年他们和另外几位的同道人在北京创办公益性民间组织阳光宪政，也就是后来的公盟，长期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以及法律保障的问题，比如是上访群众以及打工子弟学校等等，并且大力协助北京维权律师推动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丁家喜是从事职业律师职业之后，开始积极是参与公民活动，亦都是北京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并且从2010年开始积极参与推动垂村子女就地高校的教育平权运动。2009年公民被取缔，许志永遭到涉嫌偷税的指控，短暂入狱之后被取保候审。2012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依此许志永发表了一篇致习近平的万字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信里面批评了中国为了开十八大到处是严格管控，制造紧张气氛，表示无论几多高举团结的旗帜，我们的民族从来未有好像今日这样人心离散，这个体制已经没有任何的前途，因为他的文化基因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公开信仲倡以实现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司法独立以及是军队国家化。2012年12月，丁家喜和许志永等人发表致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05名中国部级以上官员率先财产公示。2013年4月，丁家喜被当局以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2014年4月，丁家喜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入狱3年6个月。2013年4月，许志永在北京的家中是遭到软禁，并且在3个月之后被警方拘留。2014年的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4年。 2019年12月，包括许志永以及丁家喜在内的大约20名律师以及活动人士在厦门聚会，讨论在困境当中如何发展中国的人权运动。这次的聚会被当局视为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与会者后来都受到了监控以及追捕。2020年1月，许志永在逃避捉捕的过程当中再次发表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信，题目为《劝退书》，直言习近平先生你要让位吧。信里面对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政策直接提出了批评，尤其是他为了连任修改宪法，以及在新疆、香港问题，以及是对待疫情的处理方式上面的做法。2019年12月26号，丁家喜在北京被警方带走关押至今。2020年的2月15号，许志永在广州被警方带走，亦都是关押至今。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志永和丁家喜的律师受到严厉警告，不允许公布判决书，是完全无法无据，现时是在上诉阶段，二审应该不会改判。至于他们能不能够提前释放，从胡锦涛的时代以来，对政治犯、良心犯提前释放的例子就非常之少见。江泽民时代有些时候以交易的方式让一些政治犯提前释放送到国外，现时几乎是没有。滕彪表示，由于中共多年以来的信息封锁、洗脑加上恐吓，使到如今的中国民众好少有人知道许志永以及丁家喜做过些什么事。他说，对于那些记住他们的人来讲，时间长了，国内外的朋友都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为就算每一日为他们呼吁，每日为他们抗议，中共亦都不会听。时间长了，就好像在监狱里面很多其他的成百上千的良心犯一样，中共亦都等着大家慢慢地是疲累或者是就遗忘。滕彪表示，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开始之后，不安全感反而更加明显，更加变本加厉。他虽然做了第三任，很多的党内政治对手都被清除、被排挤，各种民间力量亦都被他是打压的差不多，包括律师、记者、家庭教会、互联网、学者等等。但是他仍然是觉得不安全，这个亦都是任何独裁者都面临的一个困境。他越大独揽大权，越将反对派打得无力还手，这种疯狂的判重刑亦都说明了他内心的一种恐惧。罗胜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每个时代都会出一些理想主义者，丁家喜和许志永绝对是其中的理想主义者。许志永从小就有从政以及为民付出的心愿，丁家喜是逐步地走到这一步，他一直想做的就是替老百姓讲说话，他自然而然亦都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跟他的知行合一的理念。他是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必须要去改变，不能容忍。他们都是很朴实纯粹，他们在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抱着任何个人的目的在里面，这个就是一种要为大众谋福利的胸怀。罗胜春表示，许志永和丁家喜未有被允许在法庭讲话，所以二人通过律师将自己的陈述以书面形式发出，表达自己的立场。丁家喜在陈述书里面说，避免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以及人民的痛苦一直是我们真实的愿望，我们确信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中国转型最为稳定的模式。面对着很多的质疑，遇到很多的困难，遭受很多的挫折，以及个人被酷刑折磨，都不会改变我们坚守的理念。而许志永的陈述书就是说，我想有一个梦想，美好中国，美丽而且是自由、公正、幸福，这是民主中国。天下仍然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党一族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国家，政权出自选票而非枪杆子。他是渴望一个自由的国度，无权力怪兽横行的中国。我们有信仰自由，信任何的宗教、任何主义是个人的天性，权力不得干涉。我们有言论自由，没有大规模的删帖封号，政治言论无禁区，再亦都不会有人因为表达政见而身陷监狱。4月11号，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对许志永以及丁家喜的判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在证明声明当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公正地拘留以及判决人权捍卫者许志永以及丁家喜。4月10号，中国法庭将许志永判处14年监禁，丁家喜12年监禁，原因是支持行使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比如是集会以及表达自由。 判決顯示了中國恐嚇公民社會所有層面，並且使到它噤聲的廣泛做法。美國是敦促中國立即是以及無條件釋放這兩位不公正拘留的人權捍衛者，並且停止騷擾他們的家人。美國還同樣呼籲中國釋放其他被不公正拘留或者監禁的人，恢復不公正除名的律師的資格，並且允許所有人行使他們的基本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